好，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新约宗了其实我们这个以前讲过的这个讲过这个希伯来书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的话，我给大家起了一个副的标题叫从影子到实体今天如果说大家如果看了今天我这个每日的分享，今天我们这个每日分享查到是哪一卷书，大家记得吗？利未记的第几章？16章。已经讲了16章，讲的正是这个赎罪日的这个记载那我特别今天分享中讲到这个立位记这个赎罪日正好算是个影子，然后的话，这个耶稣基督的话呢是实体，那么希伯来书的话呢基本上是就讲这个对比，对吧？旧约和耶稣基督旧约和新约一个对比。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作者，那大家知道是谁吗？这个希伯来书是这个正典中少数没有署名的书信之一不知道作者是谁没有有人说是保罗，有人也可能说巴拿巴、亚波罗，还有人说可能路加等等这个，但是从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从这个用词遣句这个。希腊原文的这个风格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希伯来文这个非常的精致明显的话呢是不同于保罗的这个书信而且它的这个希伯来书这个神学这个表达这个结构非常独特它是这个特别关于这个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个论述非常的这个独特所以说这个稳妥的这个结论的话呢就是这个作者呢并不明确。但是就作者肯定是受过这个良好希腊文化这个教育背景的这么一位，而这话呢与这个旧约也非常的这个熟悉而且呢是具有这个使徒级别的这个一位属灵的权威是这样。那所以说这个的话，我想给大家问一个问题既然的话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神允许？一卷重要的书信没有署名，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说要教会发表什么东西，对吧？要一定是作者是谁，对吧？你这个，然后这个都很重要，对吧？不可能把一个没有作者的这个名字，这个放进圣经这么重要的这个经文里头。但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一卷这个重要的书信没有署名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假如说这个，比如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是不是保罗有时候对你理解这本书有什么影响？对，有时候我们先看一篇文章，先看谁写的，对吧？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这个讲道也是这样，你推荐某某某某，对吧？是有名的这个什么解经家，然后他东西你去看一看，这就是这个说是谁的这个很重要，对吧？你说这个人没听说过。你给我推荐他去看他的，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兴趣，对吧？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作者不是保罗，你觉得对你这个理解这个书有影响？比如这是一个没听说有人写的，还是保罗写的，这讲道是黄牧师讲的，还是说没听说这是谁讲的？这个有关系吗？肯定好像有点影响，对吧？一说是这个有名的人，你感觉就比较重视就是这个肯定是对的、正确的，对吧？肯定是这个，对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读这个圣经也是，读任何东西也是，我们是更专注信息内容，还是关注这个到底是谁讲的这个我想我们现在也非常的一个这个东西的话是越来越越这个好像这个迫切这个内容对吧？因为什么的话呢？因为现在最近这些年这个 AI 的话越来越多对吧？很多文章的话 AI 都可以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对你来说的话，有些文章 AI 写的比你还好，对吧？但是的话呢，你是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是 AI 写的，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所以说，我们说到底是我们看一篇内容，是看它的信息，还是看它的作者是谁这个我想我们也是，这个在这个圣经这个新约圣经这么重要的这个正典里头，有一卷书竟然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只是仅凭着这个内容给他放进去，我觉得这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对吧？特别是今天这种这个时代来说所以说这个， 所以这个信息内容啊，讲道是谁啊？这个我还记得，这个国内的钱钟书啊，钱钟书先生，他写过一个《围城》小说啊，非常的有名。后来有一个人就说，有一个年轻的，好像这个什么啊，这个青年啊，说这书写得好，非要见他，见钱钟书一面。后来钱钟书就没有见啊，就跟他回了一段话，他说：“那你这个啊，就是说。”就是他就是举个例子，说你要吃一个鸡蛋的话，你就说鸡蛋很好吃，所以你就 enjoy 这鸡蛋就好了，没必要非要看看是谁哪只母鸡下这只蛋。他这么说的，他说你要是这个内容更重要，对吧？你不用去这个 care 这个作者是谁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作者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是这个对这个信息内容啊讲的是谁。所以我们一篇内容像希伯来书。这篇内容虽然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们看他的内容，看他的讲的一些讲论啊，我们就知道这是完全符合圣经的，讲的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讲的这些旧约、新约这些东西，这完全符合圣经啊，并不是说是因为作者不知道是谁，所以这篇文章就完全是没有任何价值啊，不能这么说啊。那么这个听众啊，听众是谁呢？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作者的这个内容，我们来推测听众是谁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头，他引用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旧约的内容啊，诗篇呀、利未记呀、耶利米书等等等等啊，那表示这个听众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对吧？是了解旧约这些内容的这些犹太人啊。而且的话呢，而且是这个了解祭司制度，对吧？会幕啊、圣殿等等，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是吧？而且的话呢，他这个听众也不是说出信的听众，对吧？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啊，不是出信者啊。我那个希伯来书5:12，我们可以知道。所以的话呢，结论的话呢，这些听众的话呢，是从这个犹太背景归信基督的群体我们说就是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这个毫无疑问。那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当初是有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是不是像我今天这种，今天我们给人传福音，对吧？我们去找一些，比如说新来的福音朋友，这些福音朋友怎么样？他们原来是怎么样？是认识神的还是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对吧？所以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现在就是希伯来书的听众，他们自己。认识不认识神啊？他们知道神，对吧？他们就是从小从这个旧约这个就献祭这些长大的，对吧？就非常的熟悉，对吧？所以说他们是并不是说他们这个不认识神，他们是认识神，他们太熟悉这些宗教的体系，对吧？这个宗教体系的话呢，所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他们有这个自己的祭司有这个献祭，有律法。所以说呢，他们已经很熟悉自己的这套传统的东西，对吧？所以的话呢，他们呢，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哎，这个把这个都放下吧，你这个都多少年了，这你这个现在是信耶稣了，靠信心了，然后要这个，所以说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有点，就是说不是容易这个，好像是。这个迈出自己的这种哈，就是说这个 comfort zone 也好或怎么样，就是我这一套这么多年了，你跟我说要改，对吧？他就说，所以他们的这个问题是说，他说我这已经有一套很成熟的这个宗教系统，为什么要完全依靠这个基督，对吧？他是有这个一种的这种一种张力在里头，对吧？他说我并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我寻求，对吧？现在他有自己的体系。所以这个背景来说，对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警醒的这个意义，对吧？我们今天说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这个旧约体系，我们也不会献祭，我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今天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宗教背景反而成为理解福音的拦阻那么这个宗教背景的话，把它打了一个 if 号。大家知道这个宗教背景是指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宗教背景是指什么？大家觉得我们宗教背景是什么？ 就是像旧约，就犹太人有这个自己的背景，献祭也一套，很熟悉的，很安心的，每天每个都去祭拜，这个觉得不会出错。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有没有这种这个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宗教背景？那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形式啊，可能取代了关系啊。比如说我经常来参加聚会，我也经常服侍啊，我也奉献啊，我也经常参加主日学，哎，参加小组这个聚会，礼拜五啊，这个都很，礼拜天来教会啊，就是我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挺好，对吧？但是这个有没有把这个代替了？来到神的面前，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思的，啊，我们可能，
问题，我们来聚会不是不是奉献，其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吗？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影子和实体，对吧？就是说的话呢，我们是这个来到神的面前聚会服侍奉献。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应该是，就是说是来到神面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对吧？应该是目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但如果说我的判断说，如果说我们仅仅把这个变成一种文化、一种形式，对吧？变成一种好像是我们就跟到点去上班，然后的话呢，周末来教会，而且是变成一种外在一种形式，这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宗教的背景啊。这是我的判断，并不是说。啊，我真正跟耶稣基督这个实体，我就不来教会了，在家里，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就像保罗，对吧？他真正是被关在监狱里头，他也是可以跟神同在的啊，他不会说这成为他的这个跟神交的一种拦阻，但是的话呢，就说是我就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而是阻拦了你的说，因为啊，我经常来教会，啊，经常来聚会，相对那些从来不来教会的。那我肯定是得救的，对吧？这个好像因此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其实我是说这么一个警醒，就是其实说来教会，然后聚会、服侍等等，这个相当于都是没有错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本身啊，我就说这种有没有真正，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它，还是说我们借着它来跟神亲近？这是我的一个 point 啊，并不是说。这俩是互相矛盾的啊！你真的追求神就不用来教会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所以这是我只是举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背景的一些这些所能的表现，对吧？比如说这个习惯啊，习惯取代这个信心啊，用来教会，都很熟悉，对吧？每个周日，然后负责哪个岗位，我接待的，我是这个什么服侍的。波饼的啊，这每个礼拜各就各位，来这儿之后就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这个的话呢，和这个真正的这个和这个啊实体和神这个本身，到底有没有这个是真的是连在一起，还是说这个已经成为一个 routine 的一种习惯而已啊？或者说的安全感取代依靠啊，就是说我这个。我们觉得为什么觉得很有安全呢？哎，觉得我上一个基督徒，我都来教会，对吧？这个我这个定期奉献等等等等，但是的话呢，这个是不是就等于是这等于是每天就是依靠基督，这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像我们自己给打，也可能是，对吧？也可能就是因为每天我信靠神，所以我才来教会等等。但是的话呢，这是有一个啊，就跟那个有些类比。啊，就是说，到底是我们的宗教背景，是不是因为相对于就是那些福音朋友，对吧？从来没来过教会，没听过讲，一来了之后，听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就非常的就信靠就高兴，然后相对于我们自己多少年之后，在教会里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文化，一种 pattern，对吧？这是我是说这个 point，所以说我这个这边就总结说，当人把形式、习惯、经验。当做安全感，就容易停留在影子，而没有进入啊这个基督本身啊。所以说这个，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影子啊和基督是矛盾的啊，影子是不好的，不是这样啊。但是影子的作用是把它引到那个实体去啊，这个往下走，而不是停在这儿啊。我会 这个今天这个主题主要就讲这个影子和实体，对吧？这个影子并不是说否定影子，并不是旧约上这个全是错的，全是这个。那既然是错的，上帝为什么会颁下呢？对吧？肯定有它的功用。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好的预表着更好的将来，这个 perfect 已经到了，对吧？这个是在旧约这个体系里头啊，我们要如何就是说从这个当时的百姓啊，能够走出自己的这个安全的这种传统的东西，能够说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啊。那个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
我也说，
啊，请讲。
安全感，当你就即便是不是形式习惯和经验的安全感，只是你想到耶稣基督，想到神，你心里头就有安定的感觉。那和你这个信靠，和你想要表达的信靠，还有什么区别吗？
那个安全感是真正的安全感，对吧？不是依靠的说我这种 condition 这种来教会。比如说像保罗在监狱里头，他虽然没有聚会，也没有这种这个怎么样这查经，他就是跟神想到神。他虽然在监狱，就这种安全感，就这种笃定，就是这种得救的这种盼望。这个就是真正的信靠基督，这是我说那个真正的安全感，而不是说我们就说像这种文化基督徒似的，我就是来教会，对吧？来教会就是来聊天儿。然后就来，然后就一套回家，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个是我所要警惕的，对吧？所以这个是这点是有区别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就是当地我们就是没有在教会，甚至不要再叫飞机上，驾飞机就要失事了，或者这个火车就冲下悬崖了，我这个今天就是这世界上最后一秒钟了，我心里有没有一种安全感？这个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我们这个平常那个教会啊，我经常参加聚会这种安全感，而真正你和神在一起的安全感啊，这种安全感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这种信心的一种啊，这种真正的安全感，对吧？我觉得我这胖子在这儿，对吧？就是我们今天真的是教会不在啊，有了，不，明天什么原因不来教会了？身体，比如我真的是这发现我是这个癌症末期了，只有3天5天的活头了。我是不是还笃定我有这种安全感啊？这是我们要基督徒要自己要确认，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下一章啊。所以当时他们这个处在这个环境啊，这个历史的环境啊，当时就是说，在这个教会初期，那个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那个时候，对吧？是那个环境下，所以说外在的话呢，有这个压力的逼迫。你像那个希伯来书本身，它提到一些经文，就基本上带出了当初的那些啊这些时代的背景。他就说希伯来书10章32、34节说这些你们曾经啊遭受羞辱啊患难啊，这个有的人呢被下监啊，财产呢被夺啊，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就很可能是发生的这个当初这个啊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这个迫害的那段时间啊，初代教会的时候。那同时的话呢，这个犹太这个群体内部啊，也有这种对离开这个律法这种反对。如果你是去看那个初代教会这种新约这种情况，有很多这种情况，对吧？当初这个，然后像外邦人和犹太人两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对吧？如果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块吃饭，这个就认为不洁净啊，这是违反了他们啊。有的当时犹太人就说：“你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你还要行割礼，对吧？不行割礼的话，你就是违反了这个律法。所以说，这里头这个保罗这个加拉太书等等，说了很多次，就说犹太内部本身有这种，哎，到底是信了基督之后，我们这传统得怎么理解啊，对吧？还是说是得救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是说你可以当成一个文化的习俗啊？所以这里头到底就是说也有很多的这种压力，所以内外都有这种压力啊。那个内在的危机的话呢，这个从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当时的百姓有一些这个叫属灵的这个疲惫啊，这个作者反复指出他们的问题啊，这个2章1节，他们渐渐的流失，对吧？然后的话呢，这个希伯来书3章心里刚硬啊，10章25节啊，说劝他们不要停止聚会，然后的话10章39节说你们的信心不要退后啊，要坚定。所以说他们这个 核心问题的话，不是一端的问题，而是这个退缩、疲倦、想回头啊，这个的话就说和那个，就说像那个，像保罗写的其他的那种书信呢，比如像那些讲的什么诺斯底啊、异端等等的话，那些不一样啊，那是有这种外来的这种异端入侵。那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属于他们自己想走回头路啊，想回到这个传统的这种安全区去啊。所以说，这个一个风险，就是他们要回到自己的犹太教体系啊。所以这些信徒的话呢，面对一个现实的选择啊，是坚持这个基督的信仰，但是代价的话呢，要承受压力，还是回到这个熟悉的、安全的犹太这个宗教体系里边去啊，这个圣殿呀、祭司、律法啊，这样的话呢比较安全啊，也不会有压力啊。这么多年了，对吧？到底是啊，这是就是整卷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张力所在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信徒，我们最可能在哪一点上动摇是这个逼迫，还是羞辱，还是财产的损失，对吧？如果说你说我们这个没有在当时，我们就是在今天，那既然今天的话今天你觉得这个逼迫你生命中可能什么形式？今天我们也有这种逼迫，对吧？现在比如说美国，我觉得还是稍微好一点，这个宗教环境，比如说是中国大陆，对吧？有的时候你这个教会面临着各样的逼迫这个的确是各样各样的问题都有啊。那今天我们在美国也是有这样，对吧？这个有时候逼迫，对吧？逼迫可能这个形式不见得是以这种急迫的形式那个上个星期四，我和这个松柏团体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啊，撒种比喻我们知道它是有这种四种的这种土，对吧？路边的，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有这个什么这个石头地的，然后这个什么金鸡的，然后好土，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四种不同的状态，对吧？其实这个逼迫的话呢，有时候就像这个金鸡这个土地长满了金鸡，就是我们这个一块土地，就是我们的就是说就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的心嘛，对吧？我们自己有可以就是说一天24小时，我们能力精力有限，对吧？你就你说今天我来了教会来听主学，你可能就没法去郊外去爬山了，对吧？没法去 hiking 了，对吧？你总有一定时间今天可能我今天我要去送小孩子去比赛去练钢琴这个那总有很多的事情，那么就没法可能是。所以说这个所谓的逼迫的话，有时候不见得是一种像这个当年这个犹太这个就是他们这些面临这种逼迫，对吧？像就是说生死的逼迫你不信，你要信的话，你就把你绞死或者烧死，不是这种逼迫，而是说一种内在的这种像紧急脊柱的似的，对吧？这个我想生长，这个想生长，但是这个其他事儿太多了，挤住了没空去那个思想神的话语，所以说这个逼迫可能是不同的形式所以说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就是比如一天1个礼拜7天，是不是只有礼拜天跟神亲近，还是说是一天那个1周7天都是跟神亲近？还是我们这个其他的时间，把我们这个神的这部分给挤走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对这有什么问题吗？大家一会儿如果有分享可以分享这个，所以大家提问题，大家都可以想一想然后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就像夫妻俩并不是都信主的，对吧？有的是太太信主，先生没有信，对吧？像这种的话，家里也会有面临这种所谓的这种逼迫，对吧？比如对方不愿意去教会不愿意参加过多的这个教会的事情，所以这都是这个现实的问题，对吧？
我想问你，因为我觉得在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时候，很多真的是你刚刚提到的，面临说小孩礼拜天他就需要打拳。那你刚刚又提到说，我们不见得要去教会，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跟神的关系。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把这个就说来教会当做一个好像是一个标杆似的，好像你每个礼拜天一定来教会，你参加主学，表示你的生命一定是方说的完美的，对吧？我想刚才提到过，像保罗他本身并没有 就是好像是已经关在监狱里了，对吧？没有这种机会，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这样。假如说我们今天姐妹，对吧？假如说是不是配偶，比如反对你来教会，反对你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他并不能阻止你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你是可以在家里读经，跟神祷告，对吧？读圣经，然后这个当然的话有机会还是。就是跟弟兄姐妹有这个团契，这也是神的这个话语嘛，要求嘛，对吧？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嘛，对吧？这也是神的要求。但是我确实有这种困难，对吧？我这些时候有这个困难，但是这个的话呢，也是你内心总是有这个方式，神和你亲近，这个应该是阻断不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像保罗说的，什么能把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是死亡吗？啊，是鞭打吗？是困苦吗？啊，对，什么都断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面临的逼迫，各种情况，我们不管什么样的逼迫，我们如果愿意和神亲近，我们总是可以和神亲近，而且神也总是愿意和我们亲近，对吧？这个当然说，这个亲近并不是一定来自教会是亲近，一定要怎么样一种形式，而是你内心中对神的那种依靠。啊，这个话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大家这个。有问题吗？应该可以啊。所以当初这个希伯来这个信徒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就是外在的这个内在的压力啊环境，但他自己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看看他们自己这个，也是从这个希伯来书本身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希伯来书2章1节啊，说这个，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就是 pay more attention 啊，越发正，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对听众这么说，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对这个所听见的道理并不觉得宝贵啊，所以说为什么在提醒他啊，是吧？你要上课好好听讲，别走神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有人可能要走神儿了，打瞌睡了，所以要提醒一下。所以他这么说就是这个意思，我可以给我们反着去理解一下啊。那他又说这个3章6节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啊。这个表示的话呢，啊，他们可能啊，这个没有这种勇气啊，为真理啊站住啊。那个3章14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啊，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信心要坚持住，表示什么呢？他们信心开始动摇了，啊，开始走回头路了。然后呢，哈，4章1节啊，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啊，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是赶不上了啊。还有的话呢，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寻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啊。所以的话呢，他们的话怎么样呢？对神的应许啊，不能全然的信从啊，全心的信从。所以的话呢，那根据这些的描述，那么看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啊，他们是这个是有错误的信仰呢，还是信心的疲倦呢？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属于后者啊，就开始有点这个信心开始。那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针对他们这个希伯来书，针对当初这个听众的这种光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对吧？我们自己就说属灵变冷淡是什么时候？原因是什么？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想也是有这种的这种可能一种人的本性吧，对吧？什么时候一开始，刚开始非常火热，对吧？如果说你信主刚开始非常火热，然后各种参与服侍等等等等，如果你信主了。2年了，3年了，5年了，10年、20年、30年了，你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啊？是这个心里对主的这种爱，对吧？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肯定要反思我们自己这方面啊。那么的话呢，他们这个再次提到啊，就是这个12章、13章、12章。3节和12章12节到13节，就是替他们的灰心，这个没有力气啊，说你们要把这个 下垂的手，发散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是瘸子不注意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等等。所以说，他们这些中间有些人似乎开始疲倦灰心了啊。那么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在停止惯的人，这个他们就有些人开始停止聚会了。然后呢，13章7节说，就是效法那些信心，特别是这个希伯来书11章是这个信心的伟人讲了非常很多的信心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有可能开始基本上就偏离了这些也不遵循那些信心的伟人的榜样啊，而且的话呢，也提到13章9节说开始不要被那些什么诸般的那个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啊，这怎么说呢？就是濒临被这个异端教训勾引去的危险啊。所以说，这个谈到这个神也特别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啊。为什么说停止聚会常常是属灵特有的一个信号这个属灵状态其实的话呢，并不是突然崩塌，而是慢慢的变差，对吧？其实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特别是这个 pandemic 之后教会这个人数骤然的减少因为经过这个 pandemic 关了之后，这几年不来教会，怎么样的话呢，就慢慢的习惯就不来了，对吧？那在家里好像就习惯了，所以说这个停止聚会常常是属灵特有的一个信号然后就是慢慢的越来越，是吧？当然我们再次说就是不是说这个来教会不来教会就代表了什么。但是话呢，这个本身就说是，一个 signal，对吧？你说不来教会的话，也有亲近神的有，来教会的这个好像是这个 pseudo Christian 也有，对吧？但是我们不是说就凭来不来聚会就占了什么事儿，但你说我们自己是一个 sign，一个提醒，对吧？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原来是来教会，后来停止教会，停止来聚会，对吧？所以我们自己内心和神的关系有没有开始变淡我们还有没有继续每天读经？有没有每天跟神交流这个的话是就我们自己知道，所以说外在只是一个内在一个反应吧，对吧？怎么说是信心和行为，对吧？对吧？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吧？你说我相信我得救了，但是我也不来教会，我也不读经，我也不祷告，我也跟平常一样，对吧？周末去爬山跟朋友打麻将，然后聚会喝酒，这个就说，对啊，雅各说没有这个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说这个聚会这个当然是不是说因聚会因行为我们称义不是这样，但是话呢，这个聚会表在行为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这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的说呢，这个2章1节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到的这个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 lest we drift away from it，这个就是说，其实非常的形象它这个希伯来书这个警告是逐渐加深的。开始话呢说随流失去比如说你在一个那个岸边嘛，对吧？比如一个港口，对吧？这个港口有这个海浪嘛。如果这个船呢，你不把它找根绳子拴在这个船桩上，对吧？这船慢慢的会飘走，随流出去。所以我们要这个，把这个锚抛定在这个神的身上，耶稣基督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随流失去所以这个主灵的光景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写作的时间时间的话，基本上就说主后60到70年那个时候的话，圣殿还没有被毁当时罗马大将提多将军还没有进城。所以说那时候圣殿还在，因为的话就用的现代式的描述，对吧？所以这个圣殿还在，这个对这个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圣殿还在，圣殿在和不在有什么区别吗？圣殿在对他们的代表有什么？就是说，对当时这种犹太背景的一些基督徒，它意味着这个3件事，对吧？意味着他这个有祭司 有献祭，有固定的流程，所以说这个信仰呢，对他们来说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对吧？他们这个去，这个都在那儿，对吧？所以这个话呢，代表一种这个熟悉与稳定的一个体系，对吧？他们从小啊就认识，社会也认同啊，所以不用冒风险。这个圣殿整个这个，所以整个这个代表引导出来一种属灵的一种安全感啊，只要去圣殿去献祭，好像怎么样呢？就是一对，就是跟神啊关系是对的，对吧？就这么教导的啊，就所以说的话呢，圣殿就代表了一种这个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掌控的主人的安全感啊，这对他们来说当时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类似的这个东西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个类似的这种东西呢？一种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好像啊，圣殿一样的这个感觉有没有？
教会还在，
教会还在是吧？对，这个其实有很多，对吧？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切的教会活动，主要像包括我们，就来的，比如说福音营啊，都30几年了，对吧？这个教会每年我都这个习惯去服侍、陪谈等等等等，这个都是觉得好像是哎。好像一直这个每年的这个活动啊，都一直在参与，对吧？这个聚会啊、服饰啊、奉献呢，这些本来都是好的，对吧？但是说是不是说，就像这个旧约百姓一样，只要去圣殿了，去献祭了，我就跟神的关系对了啊。就现在我只要来教会了，啊，参加各种服饰了，是不是我就属灵了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有很好的教会。对吧？很好的这个小组啊，但是话呢，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依靠的现在是环境，还是依靠的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啊，这个也需要这个啊，也很重要，对吧？
我有一个问题，
请讲。
你讲到这个圣殿存在的意义和姐妹提到我们来教会的这个事情，这两个类比一下，我就又结合你之前那几页讲，那就是来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像当时的那些信徒，他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读圣经，一个是受教育，另外一个圣经它也没有那么 widely available，所以他们就要。时不时每周这样去圣殿接受，聆听这个信息，再接受这个教。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是有这样一个意义在？但是呢，现在的信徒，in general，他的那个读圣经肯定是都可以，而且也圣经也是满哪都是，中文的、英文的，反正手机上可哪都有。那是不是这也是大家不来教会的一个原因？尤其像你说 COVID 之后。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 COVID 之前，我们信主20几年，就每年来，每天来，孩子在这长大。但是 COVID 期间，就突然有一个就自我就蹦出来说，哎，那你如果有几周、几个月没去教会，你的那个聚会的火热就散了。那是不是说明这个聚会本身就具有不好意思啊，具有洗脑的功能？那我就特别抗拒所以我过去6年都没有来。你看，这到底是个洗脑的功能还是什么呢？然后就慢慢的也像你讲，也不祷告了，也不读经了。然后，但是心底的那个底线是，我知道神是爱我，就是每一次的，我确信，就是哪怕在我不信主之前，他也爱了我，我知道。但是没想到来教会，心里头就很抗拒。这周为什么来了呢？我想想。是因为我们小二一直来，你老大已经上大学了，他后来也他是经过一番自己的挣扎，他决定不信了。我说那我尊重你的选择。那我们小二是经过一番挣扎，他决定受洗，所以他现在是新人也 high school，他就一直来。那过去这几年我就是每周日来把他 drop off，我就回家再来陪他。这周为什么我就突然有一天我就跟他说，哎，这周末我应该跟你去教会。然后，但是昨天晚上就半夜的时候，心里就想，我明天去干活去吧，我去种地去。我们还有小菜园，就是我去种菜去，你去修修后院儿。我就想，这个是属灵的征战呢，还是就是本我的骄傲呀？ 今天早上还在那犹豫，还在那犹豫，等到早晨起来之后，我老公已经不来教会，他就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跟以前的基督徒老朋友聚会，也谢饭祷告，也这样，但是他心里头也是有神，但是就更他的行为就更少了。今天早晨等小二起来之后，我突然就下定决心，我说：“哎，咱们走吧。”我说：“你要吃早饭还是不吃？”他说：“不吃，咱们直接走。”我们就来了。来了之后，我还跑到那边3楼去一看，哎，没有厨师鞋。我说：“这我回车里坐着吗？” 然后一看到门口有个人，我就来问了一下，哎，到楼下找了一下，我就 randomly 找了一间教室去了。今天这个主题还是，要是以前的我，就会很自然的想，哎，这就是主的引领啊，把我引到这间教室来，重新听这个 message，然后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待，来回看我自己，来看待这个信仰。但是另外一个我就会说，这就是 coincidence，就是我觉得我是没有 drift away，但是那个水也是冷的。
所以说，对啊，所以说，我看今天看您算是新面孔嘛。我说，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班很少有新面孔，就是总是有偶尔会进来一个，for some reason，就是各的 reason。但是，所以您原来是哪个团系的呢？最早以前。
我们原来在达尔文，到这边来以后，一开始在 Bridgewater Five，然后 COVID 的之前一年就不怎么去了，后来我去了，就这年才去。但是就是跟那个小组里的一些姐妹，还有就是私人之间的友情的来往，但是没有这种信仰的活动。
所以现在还住在 Bridgewater 那边。
就是心里头，就是我说那种，你一想到要跟一大群人坐在一起，就觉得装得慌，就觉得 pretentious、performative。It's not，就是 you see certain things in that environment，you know，你就觉得，反正我就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我觉得在那里都能够表达真实
可以，就是我从来也不，哎，也不会说不表达，要表达肯定也是当时所想。但是你当时的那个所想，你回头一想，跟你自己真实的本我的那个所想，好像又不太一样。现在在想，再让我回到那个环境里面，不管是在教会里啊，还是小组团契里头，就老觉得心里头老有一个质疑的声音。其实我中间来过一次教会，坐在楼上听讲道，我就发现我状态特别不对，边听我就边犟嘴，边听我就边犟嘴，这个心里头就挣扎的不得了，说算了，不来了。
对啊，那个非常感谢你这个真实的分享。我想，这个今天我是这么理解：今天神让你来到这间教室，跟我们分享，也是他的目的，对吧？跟我们今天讲这个希伯来书非常的相契合。虽然你现身说法，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对吧？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像你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对吧？但就是说像你说的这种，这种为什么就这种说两个声音，一方面觉得我是这个神的这个美意，来自今天这个课堂。一方面觉得 random，哎，一方面觉得去教会好像应该去，一方面觉得好像这个好像太假，又不想去。所以这里头本身的话，我觉得我的感觉啊，从根儿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哎，我是这么理解的，是因为人总有两个我，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肉体，这个 sinful nature，另外一个话就是神的 spirit，啊，这个神的圣灵。这两个里头总得在 fighting，对吧？但就是说，当我要顺服我的肉体，我们就去保罗也说嘛，对吧？我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说很多事情我们不想做，但是我们就去做了；很多事我们想做却做不了，为什么呢？这两个确实是在这个征战。你想，这个是也是真实的，对吧？征战不是说像保罗说那段的话，《罗马书》并不是说指的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就不需要征战了，对吧？我就 follow，我就连心安理得，我去做，我想做什么做什么，enjoy 这个世界上这些享乐，我非常心安理得。但是基督徒的话呢，他做这个事本身还是有这个 struggle，对吧？可能有时候去做，但是心里觉得好像是不对的，但不对的话又控制不了，又去做，就做完之后有 guilty，所以这是说，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堕落，甚至说我们还是有神的恩典同在，神没有完全把我们放弃。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点的话，这个大家都有，就只不过是跟一个 spectrum 一样，对吧？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那边，在中间，这个都很正常，啊，有的人完全不来了，对吧？有的人的话呢，一直坚持来，有的人的话，会像你这样，可能偶尔来，对吧？这个我想，这个都在神的这个计划之内。但是话呢，我们自己如何，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跟那个撒种的比喻似的，对吧？我们可能。这个四种土地代表着四种人的不同的心，人心，啊，这种人心的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所以说，当我们刚撒种，我们可能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能是好土，啊，非常的这个渴望，所以这个长得非常快。但是我们随着年头越来越长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土的话，可能就变硬，啊，变得可能是就没那么。可能是长了很多的荆棘啊，挤住了，让我们再觉得对这个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了，或者说就不想再听神的话，对吧？这个的话就是说变得硬了，所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啊。这部分你说撒种的比喻代表了人自己要尽的一个责任，就是你到底是好土还是什么土，你有责任把自己变成好土，这是你的责任。但是的话呢，神这个种子撒出去就是神。他的这个都是一样，对吧？并没有说神一定要撒给这个好土，那其他土都不撒，没有。所以像各种土都撒，但是话呢，我们也要有责任，把自己这个这个土变成好土啊，自己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说，对你这个情况下，我想也是很常见的，对吧？很多就包括那天我在这个松柏团就有这个分享嘛。谈到若果教会今年也都是35、36年了嘛，对吧？每年的话，有100个的话，基督徒有受洗的话，这30多年来至少3000、4000人了，对吧？但是的话呢，并没有这么多人，我们教会，对吧？也可能是去别的教会了，也可能受洗完就不再来了。我想这个都是现实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土到底是最后变成什么样，对吧？有的时候越来变越冷，然后就最后就硬了。神的这个话再进不去了，就被鸟给吃走了，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责任，对吧？好像神的国度是不会这个停滞的，对吧？你看，像那个马可福音跟那马可福音第四章嘛，讲完了这个撒种之后，就讲这个神的这个种子生长，对吧？他说你把种子撒出去之后，这个种子怎么长的，谁也不知道，对吧？怎么就在土里就发芽了，就长穗了，不知道。但是说神他这个种子长的话。有他自己的规律，啊，所以这时候在我们人的心里头也是这样，到底这个种子是怎么长的，我不知道，啊，正在神的掌控。包括最后讲下边讲芥菜籽也是这样，对吧？一个芥菜籽很小变大，是讲的后来神的国度将来肯定会越来越扩展，对吧？将来是，耶稣会再来，但是的话，这个结局是不会变的。但是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是否参与其中，是否有份于天国，我们自己有责任。对吧？如果说我们自己对神的话也基本上不渴望了，啊，这个跟神国平行的，最后的话就结局就不是神所，就像希伯来书所警告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的时候，我就说谈到就是整个我们自己本身，一方面谈到神的拣选，但是还有一方人的责任也很重要，我们自己有责任。当在 struggle 的时候，对吧？我们来还是不来？struggle 的时候，我们有责任稍微的 push 一点点，对吧？就是 follow 神的这个。哎，我们就是可能肉体想多睡会儿懒觉，家里多躺会儿，可能不想起床，但是我们圣灵的 push，我们就哎来到教会，这听一下，也许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啊。我想这个是，也是希伯来书的重点，对吧？警戒啊，因为也是百姓往后退，对吧？慢慢的，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似的，慢慢的就开始随流失去了，对吧？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吧？但你说如果说。但就如果说你说你不来教会，对吧？我想，但是说如果你在家读经、祷告和神的关系，你一天心思一天，像保罗在监狱一样，对吧？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来教会，他没法来，对吧？那我想是另外一个 story，对吧？但是像你这个 case 的话，我想还跟保罗还不太一样，对吧？对。
但说到那个征战呀、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是圣灵和魔鬼的征战，哎，你就心眼里的旁观；但是如果是圣灵和你自我的征战，这个就比较难受。难道我是魔鬼吗？或者是难道我是
你那
你老虎，
咱这老
老
虎
虎
不是
肉，
很
对，
肉，
但
是
老
就
虎
老虎
喜欢
呢，
改
咱比
变。
他那个耶稣还夸奖多疑的多嘛。就你问问题问得好，你可以问。那我就觉得说，那神也给了我们
有一点，
这些智慧逻辑，那他也愿意让我们有这个自我的思维能力。那你就是很难平衡这个自我思维，
对啊，
自己的自我的骄傲，对吧？
这个思维能力，这个人的这个理性，这个本身是一个中性的问，中性的这个，就跟一个 money 是钱似的，对吧？钱不是邪恶的，但是对钱的这种欲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story，就是这个人的理性，你可以去像神学家一样，用人的理性去思考神的事情，这个是完全用的这样。但是你如果说你的人的理性被魔鬼控制，去质疑神，去做另外一些事情，这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对吧？所以说，不是说把你和这个理性对起来，是把神和魔鬼，因为你的这个 sinful nature，这个我们原来是旧造的人，我们在信主之前就是在魔鬼的手下，这个毫无疑问，对吧？那么信主之后，我们被救出来，这个新的生命长进去，然后话呢，就是说，应该是此消彼长，对吧？圣灵长得越来越大，那个 sinful nature 越来越小，应该一个战胜另外一个，但是话呢，那个就。肯定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对吧？肯定会挣扎反攻，对吧？经常会在你内心中两个互相在交战，对吧？所以说那个的话，那个魔鬼说的魔鬼和圣灵交战，他是就是在天上，然后两个人两个都在你身上有各自的代理，对吧？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一个是你的 sinful nature，一个你的圣灵的生命，对吧？这个不是说你说圣灵和这个魔鬼打仗在外头跟我没关系，就在你体内啊。就是利用你来交战，对吧？你的新生命和旧生命来交战，到底是你是顺服神还是顺服肉体？这个保罗说得很清楚啊，顺服这个圣灵的啊得永生，顺服这个肉体的就是得败坏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个不能推到别的人身去啊。我们自己有这个责任，你到底有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在每次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是顺服圣灵还是顺服撒旦？对吧？这个是每天都有这个，在这个人的这个以前这个有个作家叫柳青嘛，他说他说人的一生中呢，这个就是道路很漫长啊，但是在这个观念处只有几步啊。这样我想这话也是对的，比方说当你的人生，你做决定跟谁结婚呐、啊，或者说找什么工作呀、啊，可能这完全就不一样，对吧？但是话在我们这个正常情况下的话，每一这个小的方向也很重要，对吧？你这个有点小偏差，哎，本来往这儿走。哎，本来我这边又偏这边，哎，再偏这边，你每个小辈偏吧，最后你偏着，对啊，这个差之毫厘，谬之万里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小时候这个生活中，每天这个小决定啊，就是啊不重要，没关系，我今儿就不去了，今儿不去，明儿也不去了，然后我今儿想读经，哎，没空不读了，明儿不读了，就日子一长，你就基本上就越来越就冷淡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就是我们自己要警醒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有人的责任，对吧？你说神不可能，就说惯，就往里惯啊！然后你必须起来读经，神也没这样，对吧？神把我当，把那亚当夏娃，对吧？那棵树，跟他说你不能吃这个果子。这个神他知道不知道他们将会肯定会吃这个果子？神知道不知道？肯定知道，对吧？神为什么不出手阻止呢？对吧？因为神爱他们，神给他们的 freedom。今天也是这样，你今天说我不来教，我不想读经，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但神为什么不阻止呢？那谁给你这个 freedom，让你自由选择，这不是强迫，对吧？你说大家必须来教会，啊不来就怎么样？教会也没这个权柄，对吧？不像以前哥林多的时候，对吧？大家都跟着教会，教会一旦开除你的教籍，你这个就没法生存了，对吧？这现在不这样，啊这个教会不行，我去那个教会，啊不来教会根本也没关系。但是话呢，神不是靠这个，对吧？神是要靠这个你自己的愿意。对吧？那有时候说这个你在抱怨啊，说你看现在这个网上这么多信息，我来教会听那地方也没什么好听的，对吧？好像觉得好像是这个讲的还不如我讲的好呢，是吧？这个就觉得不知道上网，对吧？其实这个话有时候我们就另外就说你我就想起来这个耶稣当初他受洗这事儿，对吧？你说耶稣有必要受洗吗？他是神呢，对吧？所以他和谁能给他受洗啊？所以这他说起的时候，但是耶稣说怎么样？应当尽诸般的义，对吧？就是说我既然在这个身份，我就当尽诸般的义，对吧？这是我的一个职责啊。虽然我是神，他就不以自己这个 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虚己，对吧？所以说我们来教会的话，即便是我们自己学富五车，我们自己圣经懂特别多，来教会也是怎么样，尽诸般的义，尽今当的义务啊！神的命令是这样，对吧？对吧？如果说我说你来教会，我就想起来就不行，就感觉特别难受，或者说根本就是得不到什么收获。咱们说你可以来服侍啊，对不对？很多现在教会里头，比如说这个招待的、福音班的、陪谈的，对，很多你可以来服侍啊，对吧？敬拜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就是看你，就是说，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对吧？你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想来教会，还是说觉得一想起来就好像拒绝的不行，就不想来，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心中这个一种跟神的关系，对吧？这东西就是此消彼长。啊，如果说这个撒旦这边肉体越来越 strong，他肯定会带领你偏离，对吧？我想教会肯定是神的这个场所，对吧？这不可能是。圣灵带领远离教会，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另外一个，应该是跟神的关系越近，那你应该来的教会，要教会肯定找到你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地方，对吧？你或者各种侍奉，或者敬拜，或者听各种讲道，而且我这个6月份要开一个圣经的精读，欢迎你过来，就在这个教室啊，这个咱们这个班就是说，这个是新约的这个新约宗览，那基本就差不多。我是在这边这已经14年了，那今年就是基本上正式的话，两个班合一块儿，然后从这个6月份开始，新的话，我们这个班就变成新约精读班，然后还是一样的这个网站一样的，啊，继续的话，我们继续读圣经，啊，还是主要靠分享，我喜欢比较分享，大家来之后可以互相讲讲你们想什么，对吧？这样的话，因为如果只是单方面灌输这个什么内容或者说圣经的知识，你上网哪儿都可以查，现在 AI 这么多，对吧？你随便一问，什么都答案都出来了。所以，但是话，我们这种交流，这种哎，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对吧？这个 personality 的关系，所以说我倒是希望就是说，以后能经常来，然后经常聊聊，因为我们以后再开这个新约宗览的话，新约这个精读的话，本身也没有什么就时间的限制，不是说一学期讲完多少，你查一节也行啊，大家都分享可以，没问题，对吧？我就说完全是很 free 的，但是我是在慢慢的摸索，怎么样大家能够愿意来主学。而不是说都在家里头或者躺床上，这个对吧？这个半仰半卧的，或者听着睡着，打鼾都出来了。这个时候也很 serious，很重要，对吧？像我们这礼拜五查经也是，如果说大家都把镜头关着，你可能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对吧？我昨天那时候，哎，大家把镜头开着，至少你得坐在电脑前面，对吧？你不能跑走了。然后的话，至少哎，别人问个问题，你坐着你也得回答一下，对吧？这样。这样，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来和不来有区别，对吧？你整个这个你这个效率的话，肯定要，因为在这你不可能干别的，在家里你不知道你可以，你所以说你可以做着饭，你可以看手机，你可以有大不一大，对吧？我觉得来现场还是有它好处，对吧？啊，所以说这个虽然讲的有些离题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都相关的，对吧？这个我们讲的圣殿存在和今天教会，对吧？我们做这个类比，对吧？那么当初的话是说是，没有说鼓励他们不去这个圣殿，对吧？不是说不再去，但是说的话，这只是作为一个影子，实体影来了。那么真正的这个神是在我们的心里头，对吧？耶稣基督在这儿。那今天的话也是这样，对吧？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说，看到这些东西，对吧？然后这个。是否也容易被看得见东西吸引人忽略属灵真实？那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我现在讲的是，就是说我们来教会这些人，对吧？就说要当心自己，把这个当成一种就是新的一种圣殿啊，这是我们的保证。但是像您这种情况，就是另外一个来我的问题了，那是说先来的教会再说有没有把这个当成这个混乱，对吧？你那个那是另外一个还差一步，对吧？你是要先来教会。然后咱再说其他，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说，针对来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对吧？我们经常在教会已经熟悉了教会的流程之后，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危险，把这个些看得见的东西代替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吧？把这个每天的服侍啊，每天的这个好像是陪谈或者讲道，或者说敬拜，或参加诗班等等，把这个当成了。一种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啊，这是两回事儿啊。 我们也就是真正的信仰啊，不是依靠看得见的体系，而是坚守那位这个看不见的，却更真实的基督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的话，就说，整个的这个提醒，就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教会的基督徒一种提醒啊，这个对于不来教会的基督徒，那先来的教会，然后再读这个啊，这是两层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章应该可以吧？这章这个关于这个圣殿呀、教会啊等等，对吧？整个这个针对的这些，就是说是当时这些基督徒啊，又去圣殿敬拜，又信耶稣基督的，跟他们说哪个是影子，哪个是实体，对吧？如果说那些既不去敬念敬拜，也不信耶稣基督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还没到这儿。所以这个写作的这个目的啊，鼓励他们不要退后啊，这个要，因为的话呢，耶稣基督更美啊，更美。所以这个在这个圣经里头啊，它这种更美啊，就是这个 better 这个词啊，这个就是希腊的这个编号是2909号。所以这个为什么我经常也就把这个编号放在这儿呢？因为你说中文翻译过来啊，它根据上下文呢，这同一个字啊，翻译成不同的这个上下文。但是话，如果说你一看这个英文这个。你有这个希腊文的编号，你知道这个字同一个字，你就知道它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字本身就是 better，就是更好的意思。所以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圣经中出现了不下10次啊。第一次在这个希伯来书1章4节啊，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天使啊。更尊贵，其实的话，它就是 better 啊，就是 better，就是这个字，还有你好这个字。然后的话呢，这个希伯来书7章19节啊，说这个，它带来了更美的盼望啊，更美的盼望，better hope，也是 better 这个词。7章22节啊，这个耶稣就做了更美的之约，better 啊，covenant 啊，之约的中保。9章23节啊，这个就是照着天上样式的物件啊，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啊，这个 better 的这个献祭更好。然后10章34节啊，就是说这些人啊，为了耶稣基督啊，这个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更美 better 啊，在天上。希伯来书啊，这个11章16节。讲到这个信心的伟人，讲到亚伯拉罕啊，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啊，a better。然后的话呢，11章35节啊，讲的这个更美的复活啊，讲的这些人啊，被这个忍受严刑啊，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那么11章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啊，更美的也是 better 这个词。那么这个话呢，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better 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 better 啊，这个。旧约不是新约，对吧？这个不是就是基督，所以整个就是说，从这个影子啊到实体的这个一种比喻，一种对比啊，影子到实体。旧约这话呢，并不是说是 bad，或者说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不是这样。从那个 good 到 better，对吧？就是说原来的话，这个旧约体系有它的功用，但是话呢，现在它所预表这个来了，到了，这是我们需要这个更加这个。那么这张图的话呢，那给大家稍微的更加的可以看到啊，这个什么叫影子，什么叫实体啊？这个我觉得，让这个 AI 帮我画了一张画啊。其实的话，这张画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影子，对吧？这个十字架影子，当这个十字架没到来之前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影子里头就是这种献祭啊，然后这种敬拜啊、礼仪啊等等等等，对吧？这个是对啊，但如果说这个当这个耶稣基督亲自到了， 对吧？这个实体淡了，然后这些人的话呢，还是守着这些原来的影子，对吧？这影子就是为了敬拜这个真正的这个十字架嘛。但十字架真正人都到了，他们还在守这个，就完全忽略这个实体，还在影子里头这个保持自己的一些旧的东西，对吧？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它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影子和实体啊，旧约这个系统啊，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它的话呢是在实体来之前预备，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实体的话，这个是预表的这个新约这个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了，死十字架上，这就完成了 fulfill 啊，完成了旧约的那个预表这个功能，那就是完全需要什么洁净不洁净啊，然后什么这些东西啊，已经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不需要再分那个什么这个动物几个蹄子啊，什么洁净不净不需要啊，这个已经不需要。所以说的话，但是他们的话还是在保持自己的这种旧约东西啊，我觉得这是非常这个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包括今天的这个犹太人还是啊，就是说在等待自己的弥赛亚，还是在等待自还他们也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是救主啊，还等自己，他们就只读旧约。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这个宣教士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难度的一个挑战，对吧？因为他们几千年来这是他们的旧约这么说的啊，你现在跟他说换另外一套，他们很难接受啊，所以说这个差不多，现在10:23呢，还有几分钟，那我今天就停到这儿，好吧？然后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再稍微可以再分享一下。So far 我想讲这个，基本上讲这个影子啊，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影子到实体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张画能够代表出来，就是当初百姓的这个面对的这种选择，对吧？是继续守在这个敬拜体系里头，还是接受新的耶稣基督？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个警醒，对吧？我们自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很熟悉的一套东西，来教会，然后诗歌敬拜，然后听堂讲道，然后服侍，还是说我们真正跟神建立的关系？所以这两个不是对立的，不是对立起来，而说是这个是引到我们啊，是因为引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啊，是因着和神的关系，我们才来的教会。才愿意去服侍，才愿意有这种，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啊来教会就代表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先就停在这儿啊，大家可以还5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分享、什么讨论，童年是。
讲得非常好，我是觉得在网上听和在实体听真不一样，特别是今天讲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神是爱我，但是不应该神是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就随便乱想，还有自己责任在里面。我觉得这一点讲，我觉得这个李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还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呢？要读经祷告，不能偏离，就像你说的。偏离一点儿，老偏离一点儿，慢慢就偏走。这点是特别重要的。以前我也是跟他有点相似，就是有骄傲在里面，一到团契就是看谁不顺眼，或者觉得讲的不好，马上自己就抵触情绪。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团契不好，换一个，就想这样。但是呢，后来我觉得自己的骄傲在老我骄傲在，就是不谦卑嘛，对吧？后来我就慢慢觉得，哎，耶稣怎么做？耶稣对这件事估计怎么做？我就祷告。慢慢，我觉得，哎呀，自己还是骄傲，太骄傲了，以后谁都看不上，觉得自己就最好，那是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谦卑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在哪？应该怎么去做最重要？今天收获挺大，真的，我也不知道我的话对不对啊，供你们考虑
好，
参考。
谢谢同学分享，讲得非常好啊！这个就是抓住这个重点，对吧？我们这个包括这个旧约这个百姓，他们现在这个到底是献祭、 走旧的系统，还是耶稣基督靠信心啊？他本身也需要一个选择，是吧？需要凭着信心迈出这一步，有自己的责任在里头啊。张瑶姐妹有什么要分享的？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时候吧，我这孩子确实，我的感觉就是说，嘿，我就任性了。那神是爱我的，他肯定也不错，我肯定也原谅我，你知道这种感觉，你知道自己的任性，你也知道他会原谅，所以就有一点去 abuse 这种 love 的感觉，
是原谅，但是有时候要离开，要不被你的骄傲和你的偏离，神让你自由选择，但是你要付出代价。对，因为我的骄傲会有什么代价？那我就尝到滋味了，我明明尝到滋味了，因为我经历了神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骄傲啊，使我付出代价。虽然神让我们选择了这个骄傲，但是呢，我这个骄傲我付出代价，我的代价什么是什么，我最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还是钱问题。就你旧约不是新旧约，咱们看完了，但是看新约四福音。四福音里边，耶稣怎么做人呢？怎么做的？他该什么时候，这样做；该什么事儿那样做。你把四福音掌握，我就觉得就不该这样怎么去，怎么克服这个骄傲。我觉得人最大的那个问题就是骄傲，钱。
对，刚才这个姐妹，其实你讲的是对，对吧？神是爱我们，这毫无疑问。但是的话呢，神的话呢，就是说他的话有两种，一种是这个，他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两种这个，一种是神会积极促成这件事啊，神会，比如神的需要发展，他会促成；还有一个话呢，属于这个人家消极的任凭，就是神可能不喜悦这件事，但是你非要这么做，那神就任凭你。但是这个话你任凭着像孩子一样，他比如说你俩孩子，一个天天跟爸爸特别亲，天天在家里跟爸爸这个就很了解，那个就天天就在从来不回家，就那个浪子的故事嘛，出去了，还当然他也爱他，对吧？也是爱他，也等着他回家。但是的话呢，你这个浪子外头这么多年，这种亏损，你的这个失去跟神的那种关系，对吧？好多年跟神没有联系。这种亏损，这也是实际的一种存在，对吧？尽管神还是爱你，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已经 miss 掉很多的话，这种关系疏远也是有很大的损失，对吧？所以说这个话也不能把这个当做想当然，对吧？就是像这个希伯来书很多的警告，对吧？如果说你尝过天的滋味，啊，再次就好像是再次把钉十字架，就没有这种懊悔的这种机会，对吧？所以他说的很严重，很多地方，对吧？但他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这个。啊，救恩会失去，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就但是说这个本身这个意思有一种警告的意味，说你真的是如果说一直活在这种重新把神钉十字架这种状态，那你要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对吧？你是到底最初的信心有没有真正得救啊？所以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好，这是对的，但是关键你是不是真正得救，That's a question 啊。所以说这如果说我们自己之后就是远离了神，最后就。完全再跟神没什么关系了，那我们就像这个，就像刚才那个撒种的比喻，对吧？撒在这个前途里头，也长出来了，对吧？但是最后太阳一晒没了，对吧？或者长到那个草里头了，啊，被荆棘挤住了，对吧？其实话，我那天在课上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说这三种情况，一种撒路边根本没长的，被吃走了，和那两种长出来的。哪种更危险呢？你觉得？其实说呢，是这个撒的这个长的是最危险，因为它长了之后，最后没有结果了。最后结果其实和那个是一样的结果，但是他以为自己是长出来了，对吧？所以这种是非常有欺骗性的。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要自己去考虑。如果说这个人还没有信主，还不是基督徒，我们大家会花很多力量把他拉到福音班来，对吧？我这一旦信了主来，跟我们聚会，我再不来了。很少人再去花时间去把他拉回来。你觉得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不用再费劲了。但是话呢，不见得是这样，对吧？所以说有时候这四种撒种的比喻，有三种其实是没有结果的，其实是最后结局是一样的啊，只有最后一种刨土的这个就是神所喜悦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这和希伯来书其实都有连着，我们自己要去考虑，神是爱我们，对吧？包括在地狱那些人，神也爱他们，不是神不爱他们，对吧？神爱他们。让他们自己选择要走哪条路，啊，神就任凭他们去，啊，所以说这个下边这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本书有很多的这个警戒啊，这个严肃的警戒，所以说我们下次再 继续讲这个其他的部分，对吧？所以说这个，本身的话确实是这个神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儿戏的，对吧？说神爱我们，怎么都爱我们，对吧？神也爱亚当夏娃，的确爱他们，但是的话呢，这个结果也是毫无疑问，代价是死，对吧？这个是神的公义，神的这个慈爱，这两个都是同时存在，对吧？所以说不能这个。就 confuse，就跟那个敬拜有关系，对吧？有的这个传统教会敬拜起来就是说比较肃穆啊，站那儿比较严肃，体现出神的这种庄严，神的这种公义。那有的现代教会就比较跳啊唱啊什么，然后这互相这个特别高兴啊，就体现这样那神的慈爱那边啊，神是爱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干什么都行。但是本身实际两边是互相有一种平衡在里面，对吧？OK，请讲。
想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遇到的这些事情，里面有时候呢分不清，哪些是来自就是好像圣灵引导啊，哪些好像是特殊事情是从撒旦来的。就有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去年也遇过很多，感觉到有些好像那身体的，就是好像刚刚来主日的那一天。也会遇到身体的，好像不舒服啊什么。但是另一边有时候也就是好像感觉到理所当然的。我今天确实是跟你不太那个，好像你前程去好像也达不到就是什么好的，因为精神状态不好啊什么的。但是另一边呢，然后有时候姊妹打电话过来，你咋没睡觉啊什么的。就有时候就是这其只是提出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就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就像刚才姊妹说到的这种，就把真的好像要做选择的，就怎么去区分。
对，这个的话，就是其实的话，我以前在这个主学有一位老先生，就是他也跟我提过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两口子老来这个主学，他跟我说他女儿这个例子，说他女儿都信主之前的话呢，一切的话非常的顺利，在公司啊节节高升啊，然后做得非常好，但是自从他女儿信主之后，这是越来越糟糕啊，这个整个这个家庭也不顺，事业不顺，所有事都不顺。所以他就非常困惑，他说："这个到底是这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是得主的这个，好像这种好像是祝福
是这个问题，
啊？
刚刚问的。
就他就是还有就是还没到那儿呢，就是第二步，对吧？这不就是当我们就比如来教会，假如说就某种这种突然就是说你说的某种身体的这种不适或怎么样，对吧？我想这些都有，对吧？像我比如说前两天刚把这个下一季度主学这个。这个大纲发出去，对吧？上个礼拜天，一切都准备好，准备下个6月份开始做这个新的。结果到礼拜1的话，这腰的话就不小心就给闪了，然后就2天就没上班。对啊，我就后来想，我说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神的阻拦啊？还是这个魔鬼的这个攻击，对吧？这个其实的话，你想想看。对啊，是啊，文林说就是不小心，就是这个没那么多说头，你就是不小心，你好好住就行了。所以这里头有时候你当然有时候有时候文林老说你这有时候太疑神疑鬼了，什么都往那儿里联想。这个其实话有时候我们当然那也没什么不好，对吧？就警觉到底是我们自己，也许神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提醒啊或怎么样，就说有时候我们你像你要如果你要去看那个约伯记，对吧？你会知道约伯记他确实没有任何的过错，对吧？但是他受到撒旦的一波一波的攻击，对吧？那个是完全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人的话，我们没人敢说我们自己没任何问题，对吧？肯定 somehow 有 somehow 就是说也有上帝的惩罚或怎么样，就不用管他。但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既然发生了，你就不用再去追问到底是神的还是魔鬼的。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啊，就是一枚硬币两面，既有神的这边的这个就是 test，又有试炼，也有神的这魔鬼的试探啊。这件事儿你不用去追究它为什么发生，你就该按你的做，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不要去，就是说被这个所那个什么，对吧？所以说我这是我的理解啊。这个肯定有很多这种这个，当然就是说你说你信主之后一帆风顺，越来越服侍神，越有这个恩典，那当然最好。对吧？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对吧？往往它有很多的阻拦或怎么样，然后你去教会，很多人也是我一个朋友准备来教会受洗，头一天就突然眼睛就不行了，要去做手术， 然后这幅画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好散，就再不来教会了，方言也没熟悉。对，这种事情，这也有啊，对吧？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我觉得这就是撒旦的阻拦，对吧？或者说那是 test，到底是？
如何选？比如是要考什么？我是说，
你再说遍是选择什么？我也没听待的。
在遇到朦朦胧胧的，不知道左右，都来攻击我了，我该如何做？选择对的做，
选择
这就
对
是
的，
祷告呗，阅读
对
经
的
文。
选择你指什么？对，你不是那天你不说
要不要来？
来不来教会？你不说吗？你说来呗。
就是怎么去懂得
分
哪些是
辨，
来自圣灵，哪些是来自撒旦？
不过
现在的故事，我只是孤三，
这里头，我们就说有一个区别，就是有一些是给你这个有的 freedom，哎，自由意志，有理性的。比如你说我今天中午是吃面条吃包子，这个的话你不需要祷告神了，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对吧？这个没有什么说，
祷告结束，
对啊。所以说，但
进门，
其他的话我们到时候再。OK，祷告了。再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美好的时间，弟兄姐妹有充分的分享，也感谢你带领那位多年没有来教会的姐妹回到教会，和我们一起分享。主相信你对你的美意，相信在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道路上，主你又亲自带领他们家这个孩子，他们全家，主能够再次和主有美好的连接，就像呢在那浪子再次回到父亲的家里，主相信这一切都不是这个偶然的都你的恩典。我们再次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交在手里面，就你和他们同在，他们家庭所需求的每天的生活你丰满的供应他们。他们属灵的需求，主啊，你也丰满供应他们。主啊，就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走在神的正路上，不偏左，不偏右，过一个合神喜悦的生活。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
好嘞，
阿门。
谢
好，
谢，
谢谢大家，谢
谢
谢刘
谢，
阿姨，
谢谢。
谢谢。
咱看自己真实的想法，就是这祷告。你说别听祷告啊，祷告。其实选择的正确的祷告，要神给你明白你的心。